这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也许是回家的路上，也许在家里休息，但是无论如何，你打开收音机跟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让我们来这一段时间的文字厨房里面吃吃刘伯宏老师带来的这些古礼的盛宴。上个礼拜讲到婚礼，哇，好有趣哦。哎，今天又要继续延续着上个礼拜的来讲，所以我们现在赶快要请刘老师跟我们见面，因为婚礼很庞大的，哎，要赶快让主责来好好的负责跟你讲讲婚礼的来龙去脉。来，我们请伯宏跟我们打声招呼。来，伯宏。
凯庆老师好，大家好，我是刘伯宏，很高兴继续跟大家分享古代的婚礼。
对，嘿，古代婚礼你上个礼拜讲了破除很多很多人朗朗上口的关于两个人联婚的讲话概念。什么门当户对，哦，原来后面的道理是在那里，原来那一个的对称啊，看时间啊，其实都好善意哦，所以我们请你来帮我们再复习一下，也带着我们继续看看那个整个传统婚礼的过程流程。然后我都觉得好热闹，真的，我就有点像小时候听阿公公过。哎，真的，我觉得小时候看老人家讲那个古时候的事情，其实里面都有一种啊，原来如此哦。所以你看，你上个礼拜讲让我好多啊，原来如此哦。所以这个礼拜，哎，请听众朋友准备好你的笔记本，也许你想记记你听的哦。好，来，请来。
对，所以我们大概上个礼拜主要是从心理层面啦，就是说到底婚礼，古时候的婚礼，它其实对应的是两个家族，不只是两个新人，而是两个家族之间彼此的那些焦虑啊，那些纠结或矛盾，透过一个仪式，透过一场典礼，让这些近侍也不算前嫌，就让他们彼此能够认识，放下彼此的心房，甚至能够亲上加亲。
因为那是很焦虑的。
对，
我想到哦，难怪那个以撒，
对，
那个亚伯拉罕说不，你不能够娶这里的哈，一定要回老家去娶老家的女子，因为回家乡那个我们都很知道的，对不对？所以在这个里真的好焦虑，然后所有的里也是都在解除我们彼此之间的，是吧？那不过你上个礼拜讲了五个里，我觉得那五个里还蛮有意思，你要不要简单给我们听众朋友复习一下？也许今天有第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听我们的文字厨房刘伯宏老师讲古。
其实我们在讲古里的时候，不管你看哪一则里，哪一种里，其实它都有五个原则。这个里的五个原则是记录在《礼记》里面。这五个原则，我们用五个字来代替，就是时间的时，顺畅的顺，体力的体，然后合宜的宜，还有对称的称，时顺体宜称。我们上个礼拜主要从这五个角度去看，他怎么样透过这五个原则去解消双方之间心里面的那些疙瘩跟不安。对，这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这个礼拜要谈的问题会是在于他们到底怎么进行古礼，怎么进行。
对，这个古礼也真的不容易进行，但是我觉得你刚刚讲说其实这五个礼也是在解除彼此的生疏不安，因为你看像时间，对不对？就让你知道你什么时间会到 啊、什么时间可以结婚啊，是我们的看好啊，你就中午几点还是、下午几点，然后顺就是让你知道、整个过程是怎么样啊，好，然后让你知道你要坐在哪里啊，房间会在哪里啊，那个很体、主体是什么，是谁，今天你谁阿姑啦阿金啦什么，就是让你们都知道这些其实并不是拘泥于这个仪式，而是让你里面很妥当的知道这是生疏的环境，我知道，然后对称，哎，我觉得对称这个最好。你上个礼拜讲个世纪大婚礼哈，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世纪大婚礼？是按照你所人所事所有呈现出来的对称刚好的，对不对？
没错，
就是如果你们没有、那样的就是说。我们四龙工商嘛，都有他们的层级，就在他们的层级里面办好他们的礼节，就这个就称的，对不对？是不是这样？
对，其实对称这件事情，表现出的是古礼的极致的一种美感，
是
它既是不同，可是又相合，合而不同。然后取之于中庸，
是，
这就是古礼当中最美的一个状态，
是，
对，所以其实对称它不只是表现在婚礼里面，它甚至其实我们为什么讲，像上次凯欣老师讲的这个门当户对、其实彼此之间观念接近，好，文化的背景相同、甚至他们的价值观也接近的话，
是，
他们在做连结的时候，两个家族在做沟通的时候，其实那个落差就比较小，
就比较不用那么焦虑、
对那个焦虑感就会降低下来了。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跟彩萍在交往的时候，他们是传统大家族，是在地的大家族、所以他亲戚很多、我们家只有四个人、所以对我来讲我没有太多的亲戚，可是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即便我现在到他们家，有些亲戚我可能一时还不知道我该怎么称呼他这样、对，所以我到他们家的时候，反而我要去体会那个三重四德，我要跟着彩萍、然后彩萍会告诉我
金伯赫、
这个要叫什么，这个要叫什么，
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到一个进入到一个新的环境或者是新的关系里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人做中保，
是
做联系，
是這樣子，是，所以我们、今天伯鸿你没有讲到媒人也是很有趣、在我们的婚礼里面这个角色也真的很讨喜，或是这角色也是厉害的角色、
真的，以前媒人真的是，以前的媒人其实不好当，而且以前的媒人会被赋予很多重责大任。
对，
以前在古代法律文书上面对于媒人会特别的要求、对，要求他的品德、品性、对，不要传达错误的消息，
是，所以他是在解除两个家族的焦虑的中间者是中保啊，那很重要的、所以两者也都不敢得罪媒人
对，所以媒人为什么我们说媒介、我们现在的媒介其实他就是在讲媒人在做介绍中介这件事情、对，所以古代婚礼第一道程序之前，第一道程序叫做纳采、纳采，在纳采之前通常就是先让媒人互相的让两家彼此的认识，我知道说你家有一个待字闺中的一个闺女准备要出嫁、可适合了、对，然后我们家有一个已经成年的男子、所以是不是有这个可能，好，媒人就要在当中做一个斡旋、做一个连接、好，连接差不多了，好，我们就会进行到古礼的第一道程序、它叫做纳采，纳是接纳的纳，采是什么，采就是选择的意思、就是说我希望透过这道
风采的采、
风采的采，
很美的字耶，纳采，
纳采就是我希望男方希望女方能够接受、能够选择我们家这样子，所以我今天派男方派一个随从、派一个使者到你家拿着礼物，这个礼物很特别，这个礼物我等一下 会再说明、他拿着礼物来到这个女方家，跟女方的主人就正式的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桩婚事开始进行、对，好，这叫纳采，这是第一道程序、第二道程序叫做问名、问名是什么，就是我既然来到你家，那基本上你也大概会同意了，对，说不然我不会白跑一趟嘛、当然前面没人就先做好铺陈了、对，所以今天纳采这个程序完之后我就会问名，就说、那请问一下 小姐贵、小姐叫什么名字、甚至有些就是哦，问问看她的八字生辰八字为什么要合八字、哦、在从那个时候因为她要把这个问名问到的这些讯息带回去、带回去至少让他们家族能够了解、甚至他们为了要表示对祖先的尊重他们还要把这个拿到祖先面前去占卜、是不是吉啊、合不合啊这样子、对所以纳采问名、问名当中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顾虑叫做因为以前的人、没有现代的这些科学技术、他们又很怕碰到近亲的问题所以透过这个问名的过程、了解你的身家你的来龙去脉然后我们去推回去确认一下说、我们或是几世 祖先里面有没有近亲啊、对这些都是在问名这个程序当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让我们这桩婚事 结出的果子繁衍的下一代是能健健康康的
是不过伯鸿那个、那个问名回去就要算八字什么在我小时候我也听到很多算命算八字算来情感世界或是婚姻的悲剧对不对、这个东西也很多、
对就是我们在儒家的这些经典里面其实他不太会琢磨于说、你的这些八字啊这些术数的问题方术的问题、对可是因为人们对于未来总是保持着一些担忧
是
保持着一些焦虑所以因此就衍生出来很多的方法来帮忙人们排解他的焦虑、
所以人太多法了也是给伯啊所以就是跟这本身的好意又突破了哈所以、为什么、我小时候还没有信耶稣之前也是很爱算命好我就觉得哎呀就是生辰八字哈你看小小就是农民历那边哈但算到最后就心里就很不自由了算到最后就很被捆绑那当然回到圣经里面就说、上帝其实是、爱人的你的存在是他造的都是好的、但是刚刚伯鸿讲的是说那为什么要问就问说问详细一点嘛才不会娶到自己的亲人那个血脉太过近亲或是怎么样、那个概念的所以原来是顾念的但是人又多虑了而就增加了许多人的方法、所以如果我们单纯就活在上帝的顾念上帝的爱其实我们就是很自由的哈好所以要纳采问名其实重要是要纳吉那纳吉是什么呢我们进段音乐等一下再请伯鸿跟我们、谈一谈婚礼的流程这些很 detail 的其实也是顾念的但是、就是人不小心都把它变成捆绑自己的理了但是经过今天的解析其实我们也可以抓到那个精神而善解原来理也是顾念的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安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青。今天非常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面，我们请到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是道道地地的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研究员，是一个老师哈，在他们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已经研究文哲已经数十年了哈。伯宏，从你读中文系开始年资开始算了哈。好，所以我们很高兴他娓娓道来，让我们知道顾念的艺术。原来古里斗里面有很深着含着顾念，不管是成全个人的冠礼，还是成全两人合作的联婚经验跟联婚的这个礼，其实里面有许多看来琐碎，但是里面都是要解除彼此陌生的焦虑、陌生的矛盾。好，所以这个是顾念之礼。好，来婚礼这么麻烦哈，
真的很麻烦。
所以婚礼之前其实就已经开始准备了。
对，尤其我们现在会觉得婚礼好像是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事情，可是其实在古时候婚礼
是很严肃的，
很严肃，甚至其实有点伤感的事情。对，因为古书里面其实有说，他说在婚礼举行的前一天要男家不举乐，就是说男方家里不奏音乐的。对，我们现在都会觉得哦很热闹啊，叫大家
蹦勾吹
办个 party 啊什么的。对对对，然后女家不习俗，女方家里晚上是不把灯熄灭的。为什么呢？其实它背后反映的事情是他们跟他们自己家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上面的一个连结。男方不举乐代表的事情是说，接下来我作为晚辈的，我要正式的成家了，我要成为一家之主了。他其实背后代表的是我的父母，他可能年纪老迈了，他准备要退休了，他要卸下他的重任了。其实对于一个这个身份上的转变，乃至于背后责任上面的交托，其实透过这样一个比较肃穆的，或者说比较安静的时刻，然后让他们彼此之间都心理上面情感上面都能够有个交流的事。
是，
对，
所以你这样讲，我就是讲婚礼里面父母会哭，有时候不是哭着舍不得，是哭自己老了。是不
是？
当然我讲多了，不过就是里面那个含义啊。
对，
我可以理解，因为就像我书里面提的，我生命的重要他人张叔，他就说他第一次还做阿公，也就是他第一个孙子诞生，他说他整天非常不安。那我想那个不安就是他，我觉得就是在提醒你，
对，
你已经当公了。那
下一个阶段，
对，下一个阶段也是老了，就是你不会不高兴，因为你看到一个 baby 健健康康落地，你不会不高兴，可是你也有一点不得不感伤。什么？
我还没准备好。
对，就像我一直觉得怎么可能，我现在这个年纪，然后大家跟我做生日嘛，那个又是高兴，可是又是这样。所以你说在婚礼的前一天、
或者前三天
不举乐，
男方家里不举，女生家里不习俗。为什么？因为我宝贝女儿要离开家了，
整个晚上都依依不舍。
对，而且你要设想以前的交通不便，以前甚至住的可能都是跨很大的距，这一个离别，下一次什么时候会见面，我们都很难说。所以那个离情依依其实是婚礼里面
带着很复杂的心情。
对，他要进入下一个季节，可是他面对的那些放不下的，或者说他那个成长以来的这些，
好好玩，我好急着赶快听丧礼哦。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婚礼里面有眼泪，可是丧礼里面有欢庆呢。因为生命
是
结束，我们放下了，然后开始。
对，
所以丧礼里面毛板的，婚礼毛板的啊，这个太好玩了。好，所以因此那个整个婚礼的前一天，好， 那大家也要预备好，接着下来就步步流程。
对，
我们刚
刚讲，刚刚讲到纳采，
纳采再来
问
问名。
对，我问到女方哦，这个新娘子她的一些身家背景、
哦、
然后我要回去
回去
告诉我的祖先，告诉我的族家人，大家确认一下、嗯、哦，这个哦，这桩婚事应该没什么问题。然后
纳吉，
纳吉
是什么？
纳吉的接下来第三步就是纳吉，纳吉就是说哦，我的祖先同意了，我们占卜得到一个吉兆，就是哦，这桩婚事是好的、嗯、对，所以我要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带去报给女方家知道、嗯、让彼此双方的心里面都踏实下来、嗯、哦，没有什么变数了、嗯、对，那这些前面程序都做完之后，第四个程序叫做纳甄、
嗯、纳甄、嗯、甄询的甄，
对，可是这个甄在古时候的意思是代表那个那些礼品啊，
哦，纳吉就开始要送礼了，是吧？
对，就是我
们现在下聘了吗？
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定
啊、
哦、甄是古时候叫做成，成功的成，成了的成，完成了、
啊、
对、
啊、成。
所以今天我把聘好、哦、我们都说好了，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下聘哦。你聘金收了之后呢，
就不可以反悔了，
不可以反悔了，而且在法律上面就认定了这桩婚事已经成立了，你们的夫妻关系是成立了、
嗯、
对，这时候不可以再有第三者出现、
嗯
哦、再有第三者出现是要上法院的
哦、嗯、
对对，所以这个关系不婚姻关系的确立并不是完婚之后、
嗯、
而是在
于订婚，这个叫订婚，
对，
下聘
我们古时候叫纳甄，
纳甄，
对、嗯、就聘礼送来，
嗯
，OK， 这叫纳甄、嗯、所以我们现在说的文定啊下聘就是在讲这个程序。
那它跟结婚有什么不一样？在整个精神里面，
整个精神里面其实我觉得它是让彼此双方都确定下来，因为这个背后回应到的是古时候人力交换，我在之前提到的，对、
嗯、
所以当你有一个人来到我家，我愿意好用一个金钱跟你做一个补偿，这样子，这是这个过。后来这一些聘金这些变成是当女方来到这家之后，娘家给予这女方的祝福跟指引，
嗯，
对，所以纳甄这件事情也是在确保我的女儿、哦、接下来来到一个新环境，她会有一些比较好的对待。
所以这一个纳甄到迎亲其实是很，我记得小时候听来的，
嗯嗯，
都是要一段时间，
没错，
对不
对,
对？都是一年半载，
对，
因为需要预备，
至少半年，
需要怎样怎样，好那个好，对啊，小时候看到姐姐，就是邻居的姐姐订婚，
嗯嗯，
他们也是订婚一年才结婚，
对，
那我们每次是耶，姐姐的未婚夫来了，然后几个小女生、小男生就是偷看，然后就看他。整个晚上都坐在客厅里，他们的约会就在客厅里，就是订婚了也都坐在客厅里这样，然后就好像也是一年，快一年，
这一年其实他也不是白白的让时间过去，他一方面让彼此，尤其让新娘子他的心理上面做一个准备、
嗯、
让女方家里做准备、
嗯、
当然也会做一些事前的职前训练啊、
嗯、
就是要一些提醒、
嗯
哦、爸爸妈妈要提醒说你接下来嫁到人家家，你要 做人家的媳妇了，甚至你以后要做妈妈，你可能要有一些生活的技能、
嗯嗯、
或者是你在认知上面你要有什么样的预备、
嗯、
其实这一年半载的时间里面就是一个养成预备的过程，
嗯，不过也是讲到对称的问题，
嗯
哦
嗯、
就是、那个四龙工商，我就记得有一次商人，
嗯嗯
啊、看店的、
嗯，
啊，快，半年就好，点爱五郎狗，有没有？
嗯、
他们
对对对，
就像你说的，那个娶个媳妇也是资源，
对 对, 对，
增加人手，哎、嗯，
对、啊
嗯、就赶快娶过来，就赶快被到主本到过点，哎呀，就所以也是对称，都有的很可能就更庞大，要用一年来预备，有的就半年，其实这个都是顾念人的需要，而不是在于这些礼的拘束而已哈。哦，有趣哈，所以纳吉、纳甄。嗯，纳甄就是订婚了，接下来呢？
接下来就是要确定日期啊，我什么时候要来迎娶？这样子，
请
旗、
啊，
请旗就是日期的旗啊，就是男方其实有一个日决定好差不多一个时间，可是为了表示对女方的尊重， 所以我派使者来告诉你说，我们有一个时间，那不晓得你们有没有一个适合的时间，那 这时候通常呢，女方就是按着男方的时间，所以女方就会觉得说没关系，我们以你的时间为准，好，所以请期这个过程就是把日期确定下来，原则上都会依照男方家的时间为主，对，请期之后也就是亲迎了，正式婚礼当天，对，那婚礼当天新郎他们就会驾着他们的马车浩浩汤汤的队伍就要来迎娶了，对，这个亲迎的过程呢，其实里面有比较细腻的部分，例如什么，例如包括说我今天来的这一群人，新郎他的这个车就有他的学问在里面，
是，
对，按理讲以前的这些人他们会按着身份使用他们适当的配件，甚至他们的车子的颜色，以前这些一般的最低阶层的这种士阶层呢，最低身份贵族身份的士阶层呢，他们平常不用黑色的车，不能开黑色轿车，对，他只有在婚礼今天可以让他越级，可以用比他高一级规格的档次，
让我们小时候那种乌头啊车，
对对 对, 對，
就是那个感觉，
对，气派，
而且要黑的，
对对对，这样，所以开着黑车，驾着墨车来迎娶，
是啊，
对，
不过你这个年代什么年代，驾个黑车，但是如果故障，不是就是轿子吗？
对，轿子的出现是比较晚期的，
比较晚期的就是轿子，
对，以前是用马车，尤其我现在在讲的是这个周朝的时候，它是用马车，对，其实想一想，让新人可以在这个重要的时刻，他们能够享用或享受一个比较高规格的一个一个款待或一种方式，其实到现在都还存在。
是，
对，你看像我吧，我们那天迎娶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坐过那种宾士双 B 的车，这样子，
就那一天
对不对？而且还不用我自己开，对，还有一个司机帮我开，对，我的学长帮我开车，
对
不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在那一天可以坐主桌，对不对？吃婚礼的时候，新人坐主桌，坐大位，
对，
这其实都是回应着那一天对那一天对新人的祝福跟重视，
是是，所以新人最大。
真的，
我们在美国有一次，我开我朋友开车，我们停下来，我朋友突然叭叭叭，我说在这里很少看到他们按喇叭。他说因为有礼车，前面有礼车，所以那个时候就叭就是祝福他。所以你看，所以很有趣哈。好，我们预告一下，下一次请你讲异国的婚礼，就可以知道为什么在马路你不可以乱按喇叭，可是看到礼车你就要按，这才叫礼貌啊、好，可是我们就讲到哇，有马车、轿子，那个也是对着那一天新郎新娘的盛礼跟他特殊的礼遇啊，
真的是礼遇。
好，还有什么呢？我们进段音乐再来看看，哇，这个好多的流程哦。可是这些流程都不能少，这些流程也其实也是对他们新婚的慎重。
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在文哲厨房里面，我们请到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的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礼，哎呀，古礼，其实伯宏说是顾念之礼的艺术啊，那既然是艺术，就要有人解开，所以就请他来我们节目当中，好好的为我们解开古礼之顾念的内涵。那我们今天讲到婚礼哦，伯宏，所以婚礼好累哦，可是这些累的里面，其实都是先人顾念新人。都是长辈顾念新人，预备好让你们出去，进入一个陌生的关系里面的焦虑。好，所以我期待听众朋友在听刘老师讲古哈，不是享受哎呀原来古之美哈，哈礼之美而已，而是真的慢慢释怀。也许在你的婚礼里，在晚辈的婚礼里，在亲人的婚礼里，有时候我们经验到我们被失礼了，还是在婚礼里面有一点疙疙瘩瘩的，所以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人婚礼办一办而已啊，两家就
参谋高最后
了，哎，对，就互不往来了，就拆了，哎，那个东西也是好可惜，就是原本就有焦虑，原本就有生疏，可是在这个礼本来就是要解除你们的生疏的，可是一不留意，我们一不知道礼里面的真意的时候，那个礼的咪咪嘎嘎琐琐碎碎，本来是善意要解除让你更有安全感的，想不到增加你的焦虑跟增加你的负担，而到最后就是亲家还没有结成就分了。好，这是一个很可惜。那所以期待刘伯宏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文哲厨房这些菜肴都可以滋润你，也许你吃吃也可以滋润别人，当你未来看到你的晚辈的婚礼的时候，你知道精神在哪里，在大家外面的外显的行为里面有一些误差的时候，你都不会失去真正里面的善意，即便是误差。好，好，我们现在赶快回来，伯宏身上跟我们分享接着下来那个婚礼的流程，纳珍请旗迎亲。那请
其实礼就是虽然这么看起来好像程序很多，其实它背后有一个最根本的核心，就是我在为人着想，我在为你着想，即便可能当你还没想到的时候，我先为你想到了。对，那没有发生，那当然 OK，可能你就觉得枯燥一点。可是，一旦出了什么状况的时候，他已经先预备好了。所以，礼看起来，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会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可是，这些传承下来背后的用意就是，怕你在这过程当中被冒犯，
是，
哦，对，所以我们在迎亲这一天，亲迎这一天，就是让这个新郎亲自带着他的人来到女方家来迎娶新娘子。对，这个亲迎的过程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程序就是，我把新娘子迎娶出来之后，我要男方这个新郎要把他牵上马车，然后呢要象征性的为他驾车，代表说什么，我服侍你，对，我透过这个象征性的仪式，我当然不是直接把你直接驾车回家，对，因为他中间会有一个转换，就是我驾着车让这车子稍微前进一下，好，代表说接下来的生活是我来照顾你了。对，那这个仪式做完之后，男方就要立刻下车，坐着他自己的车，因为他们不是只带一辆车来，
对，
对，他自己先把他的车马车开回他的家，在自己家预备着新娘的来到。
对，
所以对，所以这个亲迎的过程呢，男方一定要采取主动，都是男方先做，男方预备好，然后等着女方来，所以代表的是什么？代表说接下来的生活，我要做 你我要为女方新郎要为新娘先做预备、
嗯、
对，
是
什么事情我都要先在你面前帮你先预备好。
哦，那今天新郎还蛮累的就根据你这样说，就是他 自己需要跟着一大队人先来、嗯、然后把新郎
新娘
先迎娶
上车，
上车，然后他自己要做做样子说这车我开的、哦、
对对对
这马车是我赶的，
对对对，
然后但是、啊、然后他又要下来，
对，然后这个车就让他的
车夫慢慢夫慢慢来，
对，
然后他要快马加鞭做自强号的就自己要做一个更先回到家去等他，
没错，
对啊，这个就我们也有，我们有缩影，
嗯，
我们有啊，你看那个礼堂礼拜堂在教会聚会、
嗯嗯、
婚礼不是就那个新郎、
嗯嗯嗯、
就先进去、
嗯嗯嗯、哦哦哦
对不对，跟那些伴郎啊先赶快先进去、
嗯嗯、
然后就很多新娘都是最后面，
对，
你们要慎重，而且很好笑，新郎进来大家都要站起来，对不对，嗯，有意思有意思，
对，就像你讲的吧，就是在这一天男方要把一切事情尽量准备周到，
对，就让你进来，
对，预先都是做好、嗯、因为其实那天女方那天新娘子其实她是一个非常惴惴不安惶恐的状态，
是是是是，
所以你要让她觉得哦很从容，
是，
然后一切都是按部就班，
是，
对，所以其实这个过程要步步为营，要很小心，
是是，
那她也告诉我们，她也提醒着夫妻双方，就是接下来你们的生活也当如此。
嗯，
对，男生你作为丈夫的，你要先为妻子做预备。
对，對，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是、啊、丈夫是妻子的头，
没错，
对不对？是一家之主，其实一家之主头就是意思就是走在前面，
没错，做榜样，
做榜样，所有的决定承担风险，所有的决定先你要深思熟虑，就是一家之主，所以、丈夫是引导者，引导这个家往前的，所以就是哦好，所以就在结婚那一天就已经有一个象征的仪式的，就象征的这个未来就是一家之主走在前头，
没错，而且亲迎之后就是新娘子到了男方家准备要进门了、哦、这个叫做妇至，就是妇就是妇人、啊、妇人到了，这个新妇已经到了
妇
至、
啊啊、
到了我们家了、
啊、
这时候男方就像我刚讲，男生都要在前面、哦、什么事情都要走在前面、
啊、
夫先妇从、
啊
嗯、那他们回到进门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男女双方，因为他们是晚上举行、
嗯、
还没吃饭、
嗯、
所以他们俩夫妻两个要先吃一顿饭、
嗯、
对，吃这个饭里面有一个学问、
嗯、
这个学问呢就是他们要一起吃同样的一只猪、哦
啊、
对，他不是说今天新郎的肉是从这只猪来，那新娘的肉是从
不行
他们要从同一只、嗯、然后他们要喝他们要用的酒杯呢，就是用一个葫芦瓜、以前叫护瓜、然后把它对剖、一人用一半
，
对，这个
好讲究哈、
哦，
哇，这些仪式都是信息哈、哦，
对，这在里面其实都有它的象征含义。那个象征是什么呢？就是夫妻两个吃同一只猪，古书说这个叫同尊杯，就是说我们是吃同样的东西。
嗯、
今天我吃得好，你就吃得好、
啊，
我不会亏待你，这样子我们两个在外人看我们两个是一体的，
嗯
哼 okay, 所以他们用同样他们各用一个瓜、
嗯、
来做酒杯，
嗯
okay,
嗯，
所以这叫合体合一体，
嗯哼，
对，
嗯，
以前叫做同劳共枕，共劳合锦、啊、共劳合锦、
嗯、
这个共劳合锦，共劳就是劳就是这个猪肉啦这样子、嗯，就夫妻两个共同吃一只猪，合锦，锦就是这个瓜剖开来的，这两个各一半、这叫锦，两个合在一起叫合锦，共劳合锦代表什么，就是你们夫妻两个从这一顿饭之后、你们是尊卑相同、是平等的、然后你们是一体的、唯有你们两个凑在一起才是完整的、这叫共劳合锦，
合锦
锦
井啊，这个真好特别哈、
对，它是一个古字，现在没有人在用，
是一个没有人用这个古字哈，就是丞相的丞、然后下面一个
有点像四吧，
对，有点四，哇，这个字哈，合井哈，意思就是说。一起喝，一起吃，一起喝，
没错，
都是这一碗，
对，
这就是这一碗汤。
而且相传这个护瓜、这个护瓜拿来陈酒的这个酒器啊，它是苦的，所以酒倒进去是变苦酒，代表什么？同甘共苦。
哇，
即便是苦酒，也是两个人一起喝
啊，是是，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哦，以前好像讲究。夫尊父卑
没有其实就在古里都是呈现得很平等的，
他们就是平等，
对不对？
他们对内夫妻之间内部的关系或许有先后，或许有人做头有人做脖子，对，可是在外人眼中你们两个就是一体的，对，这个其实跟我们现在理解的好像什么夫为七纲啊，这个三纲五常的想法
其实有点不一样的，
一样，
所以对啊，所以像圣经里面也可以让我们看见上帝是造男造女，对不对？
没错。
好，那到了亚当那个比较细数里面去造男女的时候，也发现有人说，上帝真好，不会拿亚当的脚下的骨去做女人，是他的肋骨，是那个整个。
贴近
是撑起来你这个人的，对不对？好，如果这样讲，我们就跟古里就有点对应了。其实并没有男尊女卑的，其实是同甘共苦是齐的，只是在整个生命的步伐的功能性一前一后的。好，我们非常谢谢，听得真好听。那我们回来看看婚礼的本质也是这样，也许你现在在婚姻里面有一点点挣扎，有一点点难处，但是回来起初你婚礼也许你并不像古礼这样成型，但是婚礼就是有这个精神，让我们同甘共苦，让我们彼此悦纳，彼此接受。我们间断音乐再来看看在婚礼的流程里面还有哪一部分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可以知道的，透过知道这些，我们释怀于婚礼的过程里头可能有一些被失礼的地方，其实里面是一份顾念你而做的过犹不及的地方。好，我们待会见。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佳音广播电台快乐向大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在文字厨房里面我们有空中老朋友阿红师掌厨。好，我们来到文字厨房里面，请阿红跟我们讲关于婚礼。好，来，我们最后已经到迎亲了，也已经到吃猪
喝交杯酒，
喝交杯酒了。对，现在人叫我喝交杯酒，事实上就是我早期就更有意思哈。那个叫什么？
那个瓜
瓜、
那个叫做锦。
然后再剖开，然后一人一半喝。而且我这更惊讶说，原来是苦酒，不是甜酒。那个花苦的，那倒进是苦，也就是说同甘共苦。
没错。
好。
对，所以第一天的婚礼，婚礼在今天吃完这顿饭。第一天算是正式结束了，可是婚礼也不是只有这一天，他其实后面第二天有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
回娘家。
没有，还没那么快。
哦、
回娘家是第四天这样子，今天是第二天。第二天一大早要什么？新娘要去拜见她的公公婆婆，要去见舅姑。以前的公公婆婆叫舅跟姑，对，所以新娘要去看去拜见她的公公婆婆，在一大早的时候，拜见公公婆婆的时候，其实这表现着一个关系是我要尊敬我的公公婆婆。可是公公婆婆也不是说她什么事情都不要做，在这个仪式里面，公公婆婆要帮
接纳，
对，要接纳她。怎么接纳？就是公公婆婆款待媳妇，请她吃饭、而且为她在吃饭桌当中为她服侍，
要帮她夹菜，
帮她洗手，帮她清洁她的用具、对、所以她其实是一个互相往来的过程，她也不是单方面的说哦，我只单方面的去孝顺我的公婆，那我公婆就是 理所当然的接受你的孝顺，并没有、而且在这个拜见舅姑的这一个程序里面，其实最后一个仪式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新娘跟公公婆婆在大堂上面吃完饭之后，公公婆婆要从大堂下来的时候，他们不再走过去东边的这个阶梯，因为东边的阶梯是主人在走的位置。今天吃完这顿饭之后，能走主人位置的
就是新郎新娘，
对，变主妇了，新娘此刻开始变主妇了，
你当家了，
对，我交棒了，
哇 ，OK。
我们在冠礼里面看见行冠礼的时候，在坐阶上，在东边的阶梯上，代表男生要成为一家之主。今天女生要成为一家之妇的时候，主妇的家庭主妇的时候，她在这一刻，她成为这个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身份，权柄在此刻得到了确定，
走这一趟路。
对，
那公婆从哪里走出去？
公婆就从西边的这个客人的阶梯下来了。对，
哇！
所以他们透过这一个程序完成了，不只是完成情感上面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身份上面的转换。
也是一种分离哈、就分离。分离的意思就是说，我不在于从前的，不在我这一次特别去看那个耶稣加拿的婚礼里，我也觉得哇，第一次我看到耶稣讲这句话，并不是不礼貌。他说：“母亲，我与你何干呢、我不在于，
对，我不是附属于你的，
对，不是附属于你，而且你不可以叫我阿宝，对不对？我与你何干？我行过受洗的，像是那个惯例一样，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看见我的未来。接着下来，那个婚礼的意境啊，有时候母亲又忘记了，叫你阿伯啊，然后 no 不是的，所以这里也是，
对，
我在不是了，我往东边走，你往西边走，分离了。我某一个角度一分也互不相干，所以有时候。你要关心我，而不是干预我。
没错，
哇，
这时候情感的连结就变得更重要了、对，而且不是只是在以前的那种义务责任的关系，而是更重视的是情感的连结。对，所以我们在这整个婚礼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有几样物品它有特别的意思在。这个物品也包括说，我们一开始在讲说，男方派遣使者要送礼到女方家，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每次送礼的时候要带，古书记载他是要捧一只燕，活的那种北方的大燕、他 他们为什么要捧一只活的大雁呢？其实他们认为说，因为燕子啊，你看它飞翔的时间，哦，北冬天的时候它就往南飞，
嗯，
然后夏天的时候它就往北飞，它的时间是很固定的，
嗯
，OK。代表什么？代表说我今天我们这桩婚事是合于时间的、
uh-huh.
啊、这是一个象征的遗憾、
嗯、
另外是什么？燕子在飞的时候它是成人质行列，对不对？
是
有条不紊、
嗯
okay. 代表什么？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关系有条不紊、
嗯、
而且不按部就班、
嗯 okay.
没有人会列队会落队、
嗯、
也没有人会列等、
嗯、对，
所以我们会发现他会 愿意用这个活燕，一方面当礼物，一方面当一个提醒、
啊、
当一个象征、
嗯。
另外呢，我们会发现女子这个新娘
要回礼
，新娘在拜见舅姑的时候，拜见她公婆的时候，会带着一些礼物，包括什么枣子，
嗯、
包括带着栗子，好、哦，带着肉干，
嗯、
啊，他们会认为说这象征的是什么？新娘在告诉公公婆婆说，我会很早开始就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修为自己，
哦、
栗就是一种谨慎、
哦、
砥砺自己的意思，所以古时这些礼不只是行为上面物品上面，其实都有寄寓着一些意思，一些语言在传达着他们的讯息这样子，所以我会发现它里面有这些有趣的
哇，好，所以一切听起来好温暖哦，因为都是在表现出很多对于这关系的善意，跟对于彼此消除你的不知困惑甚至焦虑。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伯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文字书房里跟我们讲这样好听的婚礼，嗯，好，我们好有期待哦。